各位朋友大家好，已经到了午夜的最末了了，那慢慢进入火辣辣的六月份。我们一般对于很能表达自己情绪感觉的女人呢，我们叫她是辣妹，或者是这个人很泼辣哈、那我想应该如果很会表达自己情绪的人也叫辣哥吧啊。那今天的课程我们是要上删除的课程，也就是私人课的部分。我们今天的进度是到第477节。那477节的主要的主题是要约瑟能够尽量的去表达自己的情绪，有任何烦恼，有任何受到刺激的话要善于去表达。那我们来看塞斯怎么样教约瑟变成一个辣哥。这一节课是在1969年4月21号。那在上课之前呢，约瑟有一个在艺术卡公司的同事，一个一起工作的艺术家。这个艺术家的名字叫做 Curtis Kent， 柯蒂斯·肯特。那这个朋友呢，他从8点到9点45分这段期间呢到约瑟的家里，所以呢他们上课就开始晚了哈。好，开始呢塞斯和约瑟一起道完晚安之后就开始今天的课程哈。塞斯说，你今天晚上已经进行了一次长篇大论的独角戏独白哈。我们一般说 dialogue， 那他这里用的字是 monologue， 就是长篇大论啊，独白的论述了哈。他说，所以呢，我不会再跟你上长时间的课程哈。意思说，我还好啦，我感觉还蛮好的哈。甚至说我有给你一些建议哈。首先，我要为鲁伯所提供的这个祷告哈，他特别的祷告还要加一个引号，表示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哈。甚至说我提供了这个祷告是替鲁伯哈量身定做的，是根据他的需要所量身定做的。所以甚至说呢，这个祈祷词对真来讲会非常有效，所以我建议真在你们祈祷期间多利用这些词语。那祈祷词，真的祈祷词，我在上一星期我已经播放那个录音带给大家听的，所以如果你们还想再听一次的话，就把上个星期的祈祷词一开始我就放了，你们可以把它再拿来听听看。那祈祷词的内容应该是还不错了。赛斯说呢，最好是在早上这些祈祷词最好是在早上，然后呢请真把这些祈祷词大声的念出来，他说或者是以旺盛的方式甚至唱出来都没有关系还有呢他跟约瑟讲说，你也应该采取一些关注那这关注在哪里呢？关注集中在他日常所编的事情上面，也就是关注他日常的写作上而且他跟约瑟讲，跟罗讲，尽量避免集中在他的健康状况上或者是在疗愈上，而且尽量的有意识的避免在他的健康或疗愈上面。也就是呢，除了不要集中在他的健康的状态或者是疗愈的进程上，而且尽量的避免有意识。他这里的英文是 avoid consciousness concentrate upon， 就是放在他的健康或者是疗愈上面，而且不要有意识的，就是说让这些事情，让疗愈的状况，让健康的状况就自然而然进行就好了，不要去讨论这些现在健康有没有进步啦疗愈的状况是不是有进展啦他说不要有意识的集中在这上面 不过我觉得赛事的重点是在于不要去关注那些进展的意思是不要关注是不是有进展，也就是说避免有负面的想法了。但是赛事在这里又提醒罗说，也是假如你发现到有什么积极的改进，已经看到了，你看到他的外在的表现上或者是他的外在的现象上有进步的话，你是可以提出来的。好，如果你注意到他们是积极的、自发的，你都应该进行陈述。他因为用 mention 的，就是说你去提他没有问题。所以刚刚提到的那个避免去集中在他的健康或者是疗愈上面，不要有意识的集中在上面。可是如果他有改进的话，不管他的表现啊或者是他的外表有一个积极的进步的时候，你是可以提出来的。但是如果是只有提负面的情况的话，这将会避免任何过度的强调这个负面的发生了。当然我想主要的用意是希望真能够有一个更强的信心，尤其是在感受上面觉得自己是 OK 的，是进步的。为什么不要有意识的关注在他有没有进步或他的病情，就是对罗来讲的话，如果他提出来，罗是真的重要关系人，是他最亲爱的先生，如果罗在提任何事情，尤其是关心他的状况好像没有进步或什么的话，对他的太太是会有蛮大的影响的。好，所以这个今天的状况他其实都在谈我们的内在感受的处理，好，就是在情绪上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我们内心的情绪。那一样的情况就是，如果我们的情绪能量在创造外面的实境的话，那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情绪的处理，好，是重要的。所以这里他开始提到有关于他们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我猜是因为隔壁有一些噪音可能引起一些噪音影响到他们，让他们不太高兴，可是他们又不好意思讲。所以他这里提到有关于你的噪音事件，这里有一些对未来的或者是任何地方令你恼火的情节，我给你一些建议了。其实在没有多久之前，在网络上也有一个朋友在问我，他说如果我觉得不高兴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处理，其实我就把这一段赛斯的这一段call 给他当参考。就当你如果真的不舒服的话，你当然要去处理你的情绪状态啊。我们人多少是会有起伏，或有对一件事情有一些不舒服的情绪。那不舒服的情绪的话，如果你去把它处理掉，那你的情绪才会平稳下来。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强调的是说我不高兴我就要表达，我不舒服我就要去处理，是啦没错。可是假如你内心里面对这个不舒服的点还不算是会影响到你，或者是你可以接受的话，你不见得要用一种过度去强调你内心的不舒服的这种方式去处理啦。我想基本的原则是什么呢？基本的原则就是维持你内心的平稳。那这个就跟你自己的容忍度是有关的。好，如果说你的容忍度蛮高的，好，那这个根本对你也没有什么需要强调，你就不需要一定去强调它。但是如果你觉得有影响了，而且累积下来的话，会有很多的不舒服的时候，我觉得赛斯这里提到的就是你自动自发的去表达你的情绪是安全的，是 OK 的，而且是善意的去表达，去把事情理清楚是可以的。我知道有很多的一些老师的教华，我知道他们在教的方式，比如说你不敢说的话，像什么 TMD 啊这种话呢，甚至于在课堂上就强调要学生们，尤其是女学生们，他们从一辈子没有讲过 TMD 的，叫他们大声的讲 TMD。 问题是如果这些人他内心里面就没有觉得需要讲这些话，或者是这些话对他们来讲的话 他反而讲了以后会觉得不舒服的话，其实也不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去把负面的部分哦来强加在自己的内心，然后去强调那个负面的部分。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在维持内心的平稳啦、好，维持内心的平稳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如果累积下来会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话，你可以试图去处理，而且处理的时候你可以采取善意或采取不生气的方式去表达你自己。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重要的哈。你看在这里的话，其实赛斯在教他处理他的情绪的时候，他也没有说哎呀那、你不高兴，那、你不高兴就到那边去大骂一场，没有，没有这样讲。他跟你讲说你不要有一种不高兴的情绪，当你在表达你自己的状态或你受到干扰的时候，你不需要恼怒，不需要有怒火，你可以陈述事情的本质。好，我觉得这个观念都是蛮重要的。重点是在于我们处理的情绪问题是在处理多次元的能量的使用，好，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啦。不是用物质的层面来看说我这样处理会不会把事情处理好，我觉得不是啦。我觉得是在处理你的情绪状态变成一个平稳的状态。好，那假如说你对你的所有发生的事情你能够接受的话，你也不一定要处理啦。好，那你觉得累积下来会对你产生影响的话，那你是可以处理的。好，其实就看每个人的一种状况不太一样。那对真跟罗来讲，尤其是罗来讲的话，他们是比较含蓄的，不是辣哥了。那跟各位讲个笑话，我今天因为买了一些阿伯辣椒，阿伯辣椒比一般的 jalapeno 墨西哥辣椒要辣上大概三倍到四倍，可是没有泰国辣椒那么辣，但是这个也是墨西哥辣椒的一种。好，我是在 Costco 买的，买了一磅，那我买回来以后我就把它打成粉，那打成粉我今天呢在做羊腿的时候，我就把那个辣椒准备涂在羊腿上，可是呢因为太满了，一不小心呢整罐都往我身上倒出来了。所以这个阿伯辣椒啊 ,ARBOL, 我把它叫阿伯辣椒，它是ARBOL, 这种辣椒是还蛮辣的，是中国做的，但是是墨西哥辣椒。结果呢整个身上都是辣粉齁。所以我今天也是辣哥。这个处理辣粉是要非常小心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碰到了以后齁，你就算洗了手，假如说洗完手那你又去上洗手间的话，那你就准备跳跳跳了齁。而且洗澡也没用齁，因为那个辣粉齁碰到热水辣度还会更辣。好了，讲完了辣哥的故事了齁，接下来就回到赛斯怎么教罗当辣哥。他说呢，当你觉得需要回应的时候，你其实是应该要表示你的意见。赛斯对罗说，我这些建议呢会给你一定的帮助了，尤其当你觉得需要回应的时候哈。他说如果可能的话哈，当你生气的时候向你的烦恼所包含的那个人哈合理进行陈述，但在这个时候不要生气。好，所以赛斯教罗当辣哥的时候，他是跟他讲你不要生气，你在表达让你生气的时候呢，你不要生气，你合理去进行陈述就好了。好，甚至说当你没有以这种方式回应的话，那么你的烦恼就会增加，也就是你有问题，你有不舒服，你可以讲，但是不一定要生气，你可以把你的意见提出来，那对方才了解他什么地方需要改进或怎么样能够跟你配合。好，这是说呢，然后你禁不住要对这件事情就像包括许多人一样进行回应，因为其他人并没有在那个时候做出足够的反应，就是他并不知道啦，你知道你有一些刺激，你有一些烦恼，可是对方不知道啊。这是说比方说呢，在特殊的情况之下，你应该在你生气的时候给你的邻居打电话。我想 大概今天我刚上课的时候有提到嘛，可能他的邻居有一些比较大的噪音啊，然后影响到他们的生活，那他们应该是很生气，但是又不敢反应了啊。这里提到说这将是一个健康并且合理的反应，你打电话没有关系啦齁。赛斯说，假如每次都以这种方式发生的话，那么烦恼就会持续下去，即使有所烦恼，你也有理由采取更坚定的步骤。赛斯说，那么在这里也存在一种不愿意以正常的或自然的方式对你的烦恼进行反应，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其实去想想看哦，为什么我们不反应？其实不反应是不是我们内心里面有担心、有害怕，怕刺激到别人，或者是说内心觉得自己是不应该争取这样的权利，或者是这样会不会让别人不高兴？其实这里头原本我们的情绪状态就包含了我们内心的不舒服、内心的缺乏或内心的没有自信了，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看看我们内心的状态是什么。假如你不进行反应的话，那么你的邻居就以为他可以再进一步的活动，而且他好像是得到你的许可了因为他在隔壁，那他弄那么大的噪音或者是举行 party 或什么的，那你都没有说话，他就觉得你 OK 的啊，你有许可啊，他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如果你有正常的反应的话，你的确会教会他怎么去尊重别人的感觉。意思是你的正常反应，你不但不会去刺激他，而且你的确会教他怎么去尊重别人，而且是怎么去关心别人，而且这样的一个反应的话呢，他会觉得你的反应是很合理的，如果你都不反应的话，他就觉得你允许他这样做，可是他一直累积这样的行动的话，那么你的恼怒又成正比嘛。他这里提到说，你的恼怒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个恼怒的状况，跟你受到干扰的情况是成正比的。当你不以这种方式行事的时候，不以这种方式做的话，那你的苦跟你的色、你的痛苦会累积下来，好像气球一样，你会把你的苦涩累积下来，而且一般说来，你并没有帮助到所有其他的人，你没有帮助到你自己，因为你在烦恼，你也没有帮助到他，因为你不让他知道你这边受到干扰了，而且他也没有学会去关心别人，所以最终来讲的话，他会突然的爆发，那这个突然的抑压的反应，突然的爆发呢，会伤害所有的人，会伤害你和伤害所有其他的人就好像吹气球一样嘛，你把气不断的往这个气球里面吹，那如果它没有出口的话，你吹到后来它一定是爆炸啊。可是如果你觉得你可以有权利，或者是你的表达是正当的话，那其实你敢表达你的意见，通常在表示的一件事情是你内心是扎实的，你内心是有信心的，你没有害怕在你内心里头。你如果没有害怕在你内心里头，那你表达任何事情又有什么关系呢？那发生什么事情，那就发生之后让大家都了解情况是怎么样，了解之后的话就比较容易去看看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通常并不了解一件事情的感觉，你的感受跟别人感受是不一样的。对你来讲的话，某些噪音你觉得不能忍受，可是对别人来讲他就觉得这很好啊，没怎样啊，可是对你就不能接受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看每个人不太一样啦，像我今天在提到我用这个阿伯辣椒，这个阿伯辣椒有些人是一点点都不能沾的，像我有一个同事他只要碰到辣椒他就完全不敢吃了，而且再好吃他也不会吃。可是呢，像我 弟弟跟我弟媳妇他们是非常喜欢吃辣椒。我之所以去买这个辣椒的原因是因为他问我说有没有什么干辣椒了，那我去买了以后又觉得买太多了，所以我就把它打成粉，这种非常细的粉。那我觉得打成细粉变得非常好用，因为像我今天在肉上面呢涂上一层，那我们家里的人蛮喜欢吃辣味的，所以这个就是看每个人不一样。一样的情况嘛，你创造出来的噪音对你来讲觉得蛮好听的啊，可是对别人来讲的话可能就不行了。我今天刚好也看到道瑞有这么一段嘛，他说呢你们说的一段音乐齁，我说的是古典音乐齁，不是那种像那种金属啊大声喊叫那种音乐，他说不是那种音乐齁。所以每个人对音乐的质的感受不一样啦，有些人很喜欢很吵闹的声音齁，然后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情绪，可是有些人就只能听古典乐啊。那甚至于道瑞也提到齁，包括颜色也是一样，你看到的黄色可能不是别人看到的黄色，我们每个人看到的黄色都不一样，我们每个人对一件事情的接受度都不一样，所以因此你表达你的意见是 OK 的，你让你的邻居知道，而且是善意的让他知道你的状况是怎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讲是一种学习，而对你来讲也是一种学习。我觉得在赛斯资料当中他很重视这一点，也就是如果环境是吸引力所造成的话，如果你单方面一起承受它，你没有去表达它的话，你等于是把对方的学习机会等于停止掉了。那相反的来讲的话，你也跟对方的这个沟通方式变成停止了。那刚才提到的那个效果，也就是说一直累积的不愉快累积到一个程度，它所最后爆出来的就不是单单事情这件事情的一个本质，而事实上是累积很多的情况一起在处理，那就会变爆炸的现象。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最终可能会爆发出抑压反应，然后会变成一种伤害。甚至说当反应似乎在情绪跟事件不成比例的时候，那么这通常是因为过去没有对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事件做出充分的反应。那现在说的是合理的反应甚至说我不是说每一次小小的烦恼你都要用硬的方式把锁柄拿起来打架或者是以暴力的方式来处理这种抑压的结果。这里说到抡起锁柄打架，它的英文只是讲 form step， 就是说比较硬的方式硬的步骤来处理啦。所以呢我觉得我知道有些人在处理情绪可能会比较强调那种跟抑压相反的方式去处理你的情绪状态。如果只是短暂的一刻的话是 OK 啦，就常常有的时候呢我觉得你不需要用一种相反的方式的话你反而不会把内心里 的某些不舒服的点会把它放大了。所以其实真正重点是在怎么去把内心的那个感觉用一个平稳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就好了。我觉得这个不一样的点是重要的，它主要在描述的重点是我们觉得我们被欺负了，然后呢我们内心里面的感受其实是恐惧是匮乏，那我们在表达的是恐惧跟匮乏的感觉，你有可能因为你的恐惧跟匮乏所以引起攻击或引起不愉快的现象，但是当你在处理内心的情绪状态的时候，如果你以另外一种思维方式呢，如果你觉得你就是丰盛的，这也在呼应上课之前赛斯所提到的那个祈祷词，因为祈祷词主要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内心是丰盛的，好，他是被爱的，他是被恩宠的，他是没有匮乏的。如果我们用丰盛被爱没有匮乏的角度去处理我们的情绪，我觉得这种处理方式才是赛斯希望我们了解的。 我们的处理方式如果在表达是我们内心的愤怒，我内心的恐惧，我内心的不满，那个不是在处理你的情绪，而只是从里头你去看到一种状态，是你把原来的那种状态改成我内心是丰盛的，我内心是自由的，而且我在自由表达我自己的时候我是安全的，是这种概念哈，在处理的是这个概念。我觉得这个概念应该是要被看见的，所以他在这里他就提到说，现在对你来说还是那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丰盛，就是富足。好，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赛斯不是在教他怎么去表达情绪吗？赛斯不是说你的内心的不满那种刺激你要去表达吗？怎么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话锋一转会转到丰盛富足？好，那其实这里的不同哈，就是你的内心如果是富足的，是丰盛的话，那么你能够怎么表达你的愤怒呢？没有嘛，你只是在表达你的富足而已嘛。那你觉得你是富足的话，你怎么可能会去伤害到别人呢？因为如果你内心里面是富足的话，你只是在把你的富足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而已嘛。所以如果我们内心是匮乏的，那我们在表达的是我们的愤怒，好，我们在表达是我们不满。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很微妙的关键，难道你叫一个人说他内心里面烦恼不愉快，然后呢叫他很不生气的方式去表达你的感觉，那他怎么表达？他一定要生气啊，他已经生气了嘛，他已经生气，他在表达他的愤怒，怎么可能会不愤怒呢？怎么可能他的情绪当中没有匮乏，没有那种被伤害的感觉呢？那如果你觉得你是被伤害的，好，如果你觉得对方使你不愉快，那么又回到了一种状况，就是我们是受害者啊。那假如这个实相是你创造的，假如我们一直强调外面的实相是我创造的，那么我在愤怒什么呢？我一定是觉得我是受害者，所以我才表达我的愤怒嘛，我觉得我受害了嘛，那我表达的是我的受害。那假如你认为你是受害的话，那么实际上一定你会去体验那个受害的感觉。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多很多我们在讨论赛斯资料当中没有办法真的去好好去讨论的一个最重要的点。这个最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在讨论有很多老师是教导说啊，你不愉快你就表达啊，啊你不舒服你就你就去把不舒服表达出来啊。然后呢，甚至我刚提到的有些老师是教人家在讲TMD 啦，或者讲最脏的话啦，最糟糕的话，结果到后来我有一个朋友他本来是一个言辞蛮修饰的，蛮有教养的女性，结果呢他参加了工作坊以后，每一次如果他讲话的话，三句话绝对少不了两三句是讲 TMD 的，好，就几乎每一句话都会带一个 TMD。 好，就是对一个女生来讲的话，不是说她这样讲不好，而是说如果你今天是丰盛的话，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在创造你的实相，外面没有受害者的话，你怎么可能每一句话都在骂别人呢？你怎么可能你就是说我这个脏话我可以讲的，这个脏话我没有问题的，那你的专注点不就在脏话里头吗？我说的是不好听的话，不是台中在过去的那个脏话，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国语不是很标准。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觉得我们在学赛斯思想，你觉得说赛斯思想表达是有道理的，你的愤怒可以表达，那你的不愉快可以表达，你脏话可以说，你骂人可以骂，你可以任性而为，可是在这些事情的背后，你真正的心态是什么？你真的心态是你是受害者，你是匮乏的，你不断地把自己的焦点放在于愤怒，放在于不愉快，或者是输送一些不愉快的信息到外头去，那你不觉得这叫受害者情结吗？好，所以我觉得没有错啦，这个角度只有差一点点，可能差个30度角，你还是可以讲你要讲的话，可是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你内心里面是存有富足的感觉，你是存有丰盛的感觉，你是存有善意，好， 你没有受害者的情节，你没有匮乏的感觉，你也没有恐惧的感觉，在这些感觉都处理完毕之后，或许根本连处理都不需要处理了，因为内心里面你本来就是富足的嘛。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当你有时间的话，以各种富足或丰盛的方式进行冥想，然后我希望你能够展示出喜悦。你看他在讲怎么样去表达你的情绪的时候，既然在提到你要有富足的感觉，而且你要在冥想的时候尽量的以你的富足去进行冥想，然后呢到一个程度你要展现出你的喜悦，你想骂人或者你想表达你的不愉快的愤怒的情绪，然后你既然需要用富足去做冥想，然后展示出你的喜悦，你会说老赛啊，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啊？好，不如我给你一些阿伯辣椒，把你的身体都撒上辣椒粉，让你变成辣哥比较容易啦。这开玩笑的。赛斯这里是这样提，我觉得这个东西假如你多看几次，你仔细去体验赛斯想要表达的部分，或者是他的教导的真正的核心重心在哪里，你就会比较了解。因为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处理我们的情绪状态，尤其是处理自己负面的情绪，自己烦恼的受到干扰的，或觉得自己是受害的这些情绪，我觉得我们是需要一些智慧的。好，那这个智慧是什么？这智慧其实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他在讲祈祷词之后，他跟他讲说你大声的去念祈祷词，甚至把它唱出来，然后祈祷词一讲完就开始讲他跟他邻居之间的冲突，然后讲完冲突他说你去表达这个意见是 OK 的，然后一表达完以后他就立刻提到说你应该感觉到自己是富足的，你应该展示出你的喜悦，在冥想的时候你尽可能用富足的角度去进行冥想。所以真正的重点是什么？真正的重点是，如果你是创造者，那么你应该不会愤怒的，你只是在表达你自己。好，为什么？因为你看到外面的世界，你知道是你吸引在你身边的，你知道这些都是反映你的内在的心态的。那么既然是反映你的心态，那围绕在你周边的所有的事情怎么有可能不是对你的教导呢？或者是变成你的创造性的材料呢？那假如说我们今天学到的东西就是，我今天有愤怒，我就任性而为，我就是好好骂对方，我骂也没关系，那就是表达我的情绪，我的情绪要把它理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的那个受害者情节怎么处理呢？你的丰盛的感觉怎么种入你的内心呢？好，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观念的差别会造成很多教导上的错误。我们常常看到一般的这个老师在教赛斯心法的时候都在强调，你有感觉你就要表达。我之前曾经听过一个很好笑的故事，就是在一个大型的演讲当中，那么本来就有很多志工在发一些 flyer 啦，或者是一些宣传单之类的，然后呢发到一半呢，就有一个志工，可能类似像中正纪念堂那种大场合，他就把那些传单往地上丢，然后有人就问他说，你怎么把传单这样乱丢呢？他说，这不是你们教我的吗？我现在不想做了，我觉得这样不舒服了，所以我就往地上丢啊。啊，你教我可以任性啊。所以我觉得这种教导真的需要好好去探讨一下，这是赛斯的教导吗？如果没有受害者，都是我们的心念在创造外面的实境，那我们在生气什么呢？重点是在于你怎么把富足、丰盛、被爱、恩宠这样的想法能够深深的植入你内心里面。那这样的话呢，你的喜悦会出现，你的富足会表现出来。他这里用几个方式来形容，他说好像水或者是空气那样，这些东西对你来讲是这么样的自由，而且你的取得是这么样的丰盛，你要多少水就有多少水，空气你要怎么 吸空气它就是会提供给你，这就是自由的啊，就是丰盛的啊。对你来讲，水跟空气对你来讲是自由的，是丰盛的，你不需要害怕没有它。那一样的，如果你内心里面是丰盛的话，那么你在表达你的 感受的时候，它本身就像水，就像空气一样的自由，一样的丰盛啊。他这里还提另外一个例子，他说你今天不是有那个朋友吗？你那个 Kent 哦 ，Curtis Kent 来拜访你吗？他说这个朋友刚刚离开，然后呢，他表现出来丰富的情感能量。好，那情感能量他用的是 emotional energy 啦，哈，那这些情感能量，也就是物质宇宙的根啊，也就是实相创造的资粮啊，所以这些情感能量，他说你可以用啊，他对你是 available 的，你是可以用，而且自由的提供给你啊。意思是说，好了，你看你的朋友出现的，那他带给你这么多的丰富的情感的能量，就好像什么，就好像阳光啊。他用阳光来形容，他说你在使用你的能量，就像阳光一样的，没有拣择的，任何人都被照射到，任何人都可以用他的能量。那你的朋友来，或者是任何人走进你的生命里面，他都提供你丰富的阳光啊，像阳光一样提供你丰富的情感能量啊，而且你可以自由去使用它。各位朋友，这个概念是重要的。假如有人教你处理情绪的方式啊，就是你要任性啊，你要走到另外一边啊。我知道很多人的教导是这样的啊，就是把你本来压抑的部分呢，你现在是变成了尽量的开放哈，本来你是含蓄的，现在变成尽量的去大胆哈。假如这些东西违反你的本质，你只是把负的部分呢变成过度的正，这两边不就都一样吗？好，原本你是含蓄的，现在你是非常夸大的，这两边都不被接受啊，而且夸大的那一边更不是你的特质啊。我觉得这里最重要的教导是什么？最重要的教导是你内心里面可以想象，你可以像阳光一样的取得能量，你可以像吸到空气那样的自由跟丰盛，你的内心里面是富足的。那当你是富足的时候，你在表达你的需要，就好像你是个富家子弟，你要什么你讲了，人家自然会提供给你啊，有很多仆人，有很多人想要供应你的需要，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处理这些情绪状态呢？好，那种佛陀出生的时候所说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如果你内心里面充满的爱，充满的恩宠，充满的丰盛跟富足，你提出你的需要，这个需要有可能对对方也是一种需要，或者是对对方也是一个转化的力量，而你呢，也因为你提的需要，所以你的问题可以解决。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在这一节里面赛斯所希望罗根真所了解的部分，所以才会一开始提到真的祈祷词，所以才会在讲这些事情之后提到阳光、空气、水，所以才会提到冥想的时候尽量让自己的心是富足的，把那个富足的感觉变成一种内心的喜悦。你在讲内心的喜悦跟你在表达你的愤怒情绪到底怎么样能够扯上关系呢？所以因此假如有些老师在教，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态度啦，或者是说我再也不要受欺辱啦，我再用另外一种态度来处理我的人生，当然不是不行啦，但是其实只有差一个30度角。这个30度角是你如果原来是含蓄的，那含蓄的特质一定不好吗？我们不是在谈到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感觉基调吗？我们不是在提到说你没有办法把一只老虎变成猫，或把猫变成老虎吗？好，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本来就有你的特质，你在做的是价值完成。那如果你是在做价值完成的话，你怎么可能不尊重自己的感觉基调呢？怎么你有可能是不尊重自己的特质呢？如果说我本来就是林黛玉的话，那你一定要用他学王熙凤，或者是用王熙凤的态度来表达他自己的话，他又怎么表达？但是如果内心里面不管你是林黛也好，你是王熙凤也好，如果你内心是富足的，你内心是喜悦的，那么自由跟喜悦流落在外面所呈现出来的外界世界，当然是富足的啊，当然是喜悦的啊。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教导或者是对别人的教导认为说，哦，你现在是含蓄的，你要改成刚强的，那 这样讲的话，首先价值完成怎么完成，情绪能量怎么处理，你的感觉基调又在哪里，然后你对外界的真正本质上的感受是什么，都是没有信心的啊，都是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所以你才需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扭转它啊。其实我们在写的最重要的重点是那个多次元，好，那个多次元的人格，多次元的实相，内在跟外在的关系。如果说我们没有那个多次元的概念的话，我们在处理的当然就是平面的，那你在处理平面的话，你才会用只有平面的方式在处理平面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呢，这里提到说，哎呀，你表达你的情绪是可以的，所以呢，有可能会让一般感觉到处理情绪的时候是可以任性的，是可以用相反的方式，而且在用相反的方式的时候，其实我们同时在否定我们原来的特质。那如果你否定原来的特质，你等于把自己的舞台全部都拆掉，把你自己的本色特色，好，你以这个能量方式在创造人生的这个方式就根本否定掉了，这里就没有所谓的肯定了。而且这种状况的话，你绝对认为自己是受害者，那因为你是受害者，所以你要挣脱它，那因为你要挣脱它，所以你要对外面产生那种抗拒抵抗的，或者是说老子不是好欺负的这种严重的受害者情节，这怎么可能是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呢？多次元的概念跟平面的三维概念的这种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像在处理情绪问题啦，像处理我们内心的感受啊，其实那个处理方式绝对都是多次元的。那既然是多次元的话，一定有内在的力量，内在的本色啊，你的情感的特色、感觉基调、你的能量的本质，这些东西你必须要先从你肯定你自己开始。好，然后才能够好好去使用它。如果你完全是以自我的方式，你觉得说我现在是-20， 所以我现在改成 +20， 所以我把它变成把它扭转过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有任何扭转的现象的话，它应该就不是在赛斯的论述的理论当中了。好，我之前有提过一个概念嘛，比如说有些人会说目标先确定，方法自然来。那目标先确定，方法自然来，看起来好像是有内在的这个思维在里头，其实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你在思想你的确定你的目标的时候，你一定是以自我的角度在设你的目标啊。好，所以才会有一种偏差，就是我要怎么做，只要我想做，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是，只要你想做，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你有没有跟你的内心做连结呢？你内心里面有没有丰盛的感觉？好，如果你内心有丰盛的感觉，就好像这一章赛斯一再强调的，为什么在处理情绪的时候，必须要用阳光、用空气、用水？好，为什么要这样的比喻？因为你是富足的啊。那如果你是户主的话，你就不会有受害者情节啊。如果你不会有受害者情节，你就是创造者啊。如果你是创造者的话，你当然可以用自己的意愿去涂你自己的颜色啊。这里头有愤怒吗？有扭转吗？没有，它只有创造而已耶，它只有创造而已。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假如说我觉得我应该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那么这个目标一定是在你内在跟外在之间的那个价值完成里面啊。有时候你去观察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好，你只要稍微仔细去观察，你一定有一个非常深的领悟啦。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像蝴蝶，蝴蝶能够做出任何艺术家都画不出来的更美丽的那个颜色出来，它的颜色的调配啦，它的色彩啦，它的那种 design， 甚至于我们那种写很久的艺术家都画不出来，那为什么蝴蝶会画得出来呢？为什么树会有这么多的不同的香味呢？为什么它们不会抵触呢？为什么水果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味道呢？好，有的有水的，有的是干的，有的是有外壳的，为什么它都知道这个宇宙需要的是什么呢？好，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它假如有这个能力用 整个宇宙的智慧好在塑造他自己，那就表示什么？表示有内在的力量。那么既然有内在的力量，你要不要信任他？假如说你信任这个有后面的宇宙的力量的话，那么你就是富足的啊，你就是被爱的，被恩宠的啊，你就被支持的啊。所以价值完成好是我们来这个人世间第一个所责，甚至是最重要的所责。好，所以宇宙定律的第一个就是价值完成嘛，这是赛斯在早期课教我们的。好，那如果说我们知道我们是价值完成的话，其实我们在完成是内在价值。那假如我们在完成内在价值，你觉得后面没有一个提供你去完成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推手或者推力吗？那因此你有什么需要愤怒的呢？其实也没有啊。好，你只是像个创造者不断的把你的色调把你的颜料涂到你的人身上而已。我觉得这个观念是重要的。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在颜色上也是一样，你是丰富的，因为罗是个艺术家，所以他说只要在概念方面你想一想你的富足，在颜色上你知道它是富足的。好，就好像我刚提到的那个蝴蝶，就算艺术家都画不出来那些漂亮的颜色，然后他怎么可以用这些颜色在毛毛虫的身上去涂成这么美丽色彩缤纷的蝴蝶？好，所以呢一定有一个什么东西在蝴蝶的背后。好，蝴蝶神，花有花神，那么人就没有人的后头的内在自己吗？所以这里赛斯说呢，我希望你随着这个磁器感觉到轻松，无论在什么时间有任何种类的限制感觉的时候，你去想想你的富足吧，你去想想你的那个轻松的感觉。他说那么反而就尝试得到一种富足的感觉，你去看看色彩，你去看看这些概念上的富足以后，假如你有富足的感觉的话，那么其他人就自然会替你服务啊。鲁伯也应该遵循这样的暗示，这样对他也是会得到非常好的帮助，提供他的服务了。他说一样的情况在绘画中也会产生新的想法，也会为你提供一种涉及各种技术跟媒介的自然感。这就好像蝴蝶一样啊，蝴蝶都可以在他的身上提供这么多的色彩，这么美丽的图案，那一个艺术家他在作画的时候，难道他没有内在的智慧在他的绘画当中提供他的新的想法吗？好，他说并且提供一种涉及各种技术跟媒介的这种自由感。他说你不会受限于任何媒介中，你选择并且进行选择。好，他说你听得懂吗？好，其实我觉得赛斯主要的在讲的还是那种多次元的概念。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叫你不要生气你就不生气吗？好，叫你不要难过你就不难过吗？叫你要正面思想你就能够正面思想吗？当然如果说在你内心里面你觉得你像个神一样，好，我们在上一节课有提到两种方式嘛，一种方式就是你专注在原来的主题上，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假设你用上帝的眼光看这个世界，然后让自己自由的联想，自由的发挥。那这种状况的话其实也可以运用在情绪上的调整。如果你觉得你是神啦，好，如果你觉得你是一切万有，如果你觉得你具有丰盛的能量，如果你觉得你是被爱的，那么以这种情绪状态的话，各位你觉得有什么事情不能处理的？好，所以他在谈情绪状态的时候，他甚至于用怎么去应用色彩，怎么样让自己的思想是自由的来解释。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要知道，你那个年轻的邻居他本身就具有丰富的能量啊，他根本不花费你的任何的费用，你不用给他任何钱，他本身就具有很多的丰富的能量，换言之就是他就是富足的啊。那如果他是富足的，你也是富足的，那么你从他的身上去要一点点东西来，他根本不需要你的任何费用啊，他也不会生你的气啊。那我们觉得这个人很难搞，那个人很不好处理，那所有人都对我很不利， 好，所以在个人实相本质他有这样的一个论述嘛，他说如果你觉得所有的人都讨厌你，所有人都在跟你作对的话，那么你的信念是出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你是富足的嘛，因为你有丰富的能量，不只是你有丰富的能量，他这里提到说那个造成你困扰的那个年轻的邻居那个女生哈，她也具有丰盛的能量，好，不用撒她一身的辣椒粉啊。然后这个邻居呢，他不知道在哪里为自己的利益划线，如果他尊重了人帮助他画一系列适当的行动的线路，他是会非常满意的。这意思是说你这个邻居哦，如果你提供他的一些行为的方式，他会很高兴，他会很满意，他只是不知道怎么去界定这个界限而已。各位，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某些人很讨厌，某些人不好相处，其实会不会也像塞斯所说的是他们不知道界限在哪里，或者是他们对这件事情他觉得没怎样啊。好，好像我刚提到的有些人吃辣他觉得很好吃啊，可是你爱吃辣的人哦，你要那些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辣的人来吃这些辣的食物，你不是要辣死他了吗？他不是难过死了吗？可是当你知道他很难过，他不能吃辣的时候，那么你给他的食物就不要辣就好了啊。好像我那个同事，我每次做一些很好吃的东西，我如果想提供他一些食物的话，我就特别的在某些食物上就不加辣，所以他就可以吃了。我如果要提供他午餐，我就会非常小心的把所有会产生辣的部分哈，甚至胡椒粉，他们家是不吃胡椒的哈，像这个东西我就必须要避免掉了。所以塞斯这一段论述值得我们参考哈。那些讨厌鬼，他们只是不知道为自己怎么样去画一个线，去尊重别人的线是怎么画，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有一个适当的行动路线。如果你画给他，而且这里他还提到说你是他尊重的人，也就是真跟罗是他们尊重的人。那我问各位嘛，天下有哪个人真的希望别人看自己不起呢？不管你是谁啦，没有人天生就想要去惹你的啦，他也希望说得到你的支持，得到你的了解嘛。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其他人在内心里面尊重的人嘛。好，假如说你今天真的觉得你好很讨厌他，然后你要跟他对敌的话，也是因为他在乎你嘛。好，那既然他在乎你的话，他当然尊重你的意见。如果你告诉他你的需要是什么的话，而是以富足的角度去跟他讲说，什么方式的话你会让我非常高兴，我会非常感谢你的话，他当然会替你做啊。好，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去了解一下哈。这个观念跟我们目前所了解的什么正面思考啦，或者是什么信念创造实相啦，然后只要我想做没有什么不可以，我觉得这个观念是差蛮远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当然啦，可是问题是里头有愤怒吗？里头有爱吗？里头有丰盛感吗？如果有，那当然 OK 啊。那如果你内心里面有强烈的愤怒，或者是有缺乏感，有受害者的情形的时候，那你所表现出来的吸引回来的部分当然是针对这个部分的一种回应，所以你仍然是处在困难里面嘛。但如果说你今天是有丰盛的感觉，充满的爱，好，那自己是很富足的话，那当然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啊。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会有强烈的愤怒？没有啊。你怎么可能会有那种强烈的扭曲，强烈想要去板正对方的这些想法？没有啊，完全不会有啊，因为你是富足的人啊，而且你不是一个有受害者情节的人啊。我觉得这个观念是真的很重要。赛斯在这里说，一段时间以来他期待着从你们这里能够做这件事情，也就是他希望得到你们对他的欢迎或者是尊敬吧。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啦，我们都希望别人能够尊重我们，或者是觉得说喜欢我们啦。所以这个邻居让罗根真不舒服的邻居呢， 其实他也是期待着能够受到真跟裸的欢迎啊。哦，所以赛斯说，当你没有坚定的充分表达你不满意的时候，那么他就动摇了，他会对自己的行为不满意。各位，为什么当你没有坚定的表达你的不满意的时候，为什么他会动摇呢？好，为什么他会觉得自己的行为是不满意的呢？因为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觉得你好像对他是有距离的。好，他没有被你欢迎或没有被你喜欢，所以当你没有坚定去表达你的不满意，可是他又不知道怎么回事的话，那么他对跟你的这个关系就开始会有动摇的现象，然后他会对自己的行为会不满意，所以他需要你的谴责。好，也就是你去支援这个纠正的动作。好，然后而且不断的需要你去提供。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假如说是一个对应的关系的话，当你受到侵犯的时候，你如果以丰盛的角度去提供你受到侵犯的这个部分的话，那他可以很清清楚楚的知道他自己什么地方是可以改善的，而一旦改善之后，他会觉得你的行动是友善的，是温暖的，而不是冷冰冰的，好像不可侵犯的。我们也常常在开玩笑哈，大部分你跟日本人在做生意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都会嗨嗨嗨，结果到最后呢，害死你也害死他，因为你不知道他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啊。好，你会发现他非常的客气，那你也会发现你怎么样呢？哎，他好像都可以接受那种样子，或者是有一些国家的人呢，他会说啊，这个没有什么大问题啊，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可是不是什么大问题，在你感觉到又觉得他好像没有真正能够处理的那种感觉，所以你探不到他的底。好，然后刚才老师开玩笑说，你什么事情都害害害，然后人的这个表情呢，就像我们说日本木屐哈，就随时都是恭恭敬敬的，你探不到他真正的感觉啊。那如果你探不到他真正的感觉的话，你会很无奈或者是很无力感，你到底怎么做才对啊？又觉得好像什么地方没有做对，可是又不觉得他表现出来他对某件事情是有批评的，所以你会觉得他是深不可测。好，什么女人的心海底针，为什么女人的心海底针？因为可能他怕你不喜欢他，所以在整个沟通的过程当中，他没有那种丰盛的感觉敢去表达他自己的需要嘛。好，我们常常在讲一个笑话哈，请你吃饭，好啊，去哪里吃？随便啦，去吃日本料理，哎呀，那个生怎么吃啊？哎呀，那不然吃火锅啊？那么烫怎么吃啊？那吃牛排，太油了，那你到底要吃什么？随便啦，还是随便啦，你探不了他的底。好啊，刚才那个例子还有在讲说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啦，那有的时候如果你连你要或不要他都闷声不响的话，你也不知道你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带他去吃牛排，然后他很不高兴或者是他表面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可是你又不觉得他是很感谢，因为你不了解他不吃牛排啊，或者是你不了解他对油腻的东西他怕胖啊。我记得有一次啦，我回到台湾去嘛，那朋友可能他们觉得我是从美国回来的，很喜欢吃牛排嘛，然后呢就大家约到牛排店去，几个朋友，最后我才发现他们根本就不吃牛排，所以他们点的东西会点类似像沙拉啦，或者是其他的不沾边的东西，他们是希望订牛排给我吃，可是他们并没有问我是不是喜欢吃牛排。好，因为在美国的话，我们牛排太方便了，超市一买，尤其是 Costco 那种顶级牛排都蛮便宜的，回家用 speed 自己做，好，做的比餐厅都还要好吃啊。那你干嘛请我吃牛排？我要吃的是什么？我要吃的是 小白笋啊、竹笋啊，这些美国没有的东西，很少的东西，可能是我的渴望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你不去探索，我上节课所提到的沟通 communication， 你去了解对方，去探索它，然后去创造，那这样的话，你才有可能把你跟对方的对应关系弄得非常清楚啊。所以这里我觉得我花很多时间去探讨这个问题，我没有很快速的把这一节很快的讲过去，我是希望引起大家的思索。也许我们种下的观念，可能我们一直都没有注意到我们的情绪感受的那个领域，我们也没有肯定我们自己的感觉基调，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价值完成，或者是由内而外的创造的这个过程，甚至于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情绪感受、我们的愤怒、我们的不满跟我们不是受害者、我们是创造者的这样的概念没有做连结。我觉得这个部分需要探讨一下，所以他才会对罗讲说，你对他不满意的行为他需要你的谴责，而且他需要你提供这样的谴责，他需要这样的谴责当资源，好，而且你必须要一直的提供这样的指导，或者是不满意的谴责啦，你看这里头我觉得充满的是丰盛感，充满的是爱，充满的是沟通，不是互相的逃避，或者是想要回避问题，或者是不敢去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休息了一下啦，然后课程又重新开始。他说呢，为了一个合理的充分的反应的计划，对于那些让你觉得很烦人的这些刺激，最有保障的进行反对的事情就是不要过度的反应跟抑压了。我刚提过嘛，我们如果有丰盛的感觉，那么你有什么需要你为什么不能讲呢？好，那你之所以会去过度的反应，或者是过度的压抑自己的不满的话，你总是要问一下你自己。好，怎么问呢？他说，只是我对当前的事情做反应了吗？好，就像我应该的那样吗？或者是难道我对这件事情做出了反应，而对过去的五件事情都没有做出反应吗？好，所以这种问法的话，也就是说你会很快的发现你自己的回应，就是你对现在发生的事情有没有不成比例的打群架。好，比如说你对这件事情不满，然后呢你把这件事情牵涉到它从十年前到现在你对他的所有的不满都放在这个当前你对他的不满上面，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并不是解决这件事情，而事实上是一次要解决前面的，这里说过去的五件事情，也许不止五件，也许是十件、一百件都可能。所以他这里的另外补充的部分就是希望他能够去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你问一下你自己我只是对当前事情反应吗？还是说我的反应包含了以前的事情？那我有没有觉得我对以前的事情不反应是不对的呢？好，那这样的话你就比较容易摆脱旧的那些习惯。好，甚至说这些几乎不单独是你的习惯了，我要说的是当前的时间，它包含了具有一般的含义。当你生气的时候，你的神经系统就准备好行动了。比如说我不舒服的时候，我的整个身体的状况血液的状况，你的神经系统都起的状况。而且我们在上一节课有提到嘛，当你的情绪或思维一旦启动之后，这个情绪跟思维就好像你在键盘上已经按下了那个键了，所以你在一切万有或在上一层的层面当中都已经有这些信号了。而这些信号呢，它自动的会放在对方的潜意识里面。好，换言之的话，对方在反应当然已经不自觉的把你对他的生气放在他的不自觉的反应当中了，所以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用这种方式对付你。其实是因为呢，你对他的那个不舒服的点呢，你已经先按出去了，已经存在他的档案里面， 存在他的潜意识里面，会变成他的意识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要比较深入去了解。不过呢，假如你已经生气了，那么你已经生气了，你也不用再 回过头来用那种丰盛的感觉。平常你是可以做那些丰盛的感觉的练习的。不过假如说你今天已经真的有情绪的，那你也要相信这些情绪是有独立去运作的能力，而且它会产生一个自动的好的回应回来。既然我们的身体有自我疗愈的能力，难道我们的情绪没有自我疗愈的能力吗？还是有啊。所以它基本上不是用自我去把一个负面的部分转成另外一个更强烈的强悍的态度，不是的。我觉得你要相信，当你生气的时候，你的神经系统已经准备采取行动，而且你可以 let alone， 就让它自己去做，没有关系，去自动的去运作。好，你可以相信它的自发性的反应，这样会成比例的。好，然后也会带来一个好的结果。那问题是，恰恰是只有当你的神经系统通过这样的行动让你觉得超过复活的时候，然后才会开始一个似乎为了一件事情的过度反应的周期。你对这个人的不舒服的点也不是为了这个小事情了。我觉得这种东西在夫妻关系当中的现象是最明显的。夫妻为什么处理到一段时间然后就变成好像没有办法沟通了，甚至连话都没有办法讲了？因为呢，我们常常用爱当作是一个指标。好，我要爱对方，所以有很多事情我是不能讲的。好，我要爱对方，我要包容对方。可是明明你内心里面的不舒服你已经起来了，那你起来以后你的神经系统已经开始反应了，那这个反应你又没有办法去处理的话，这些变成会超过你的负荷。那一旦负荷开始以后，这个过度反应的周期就产生了。所以它不是在处理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在处理这么多年来或者长久以来你受到的抑压或你受到的委屈，你是在处理这个部分的。那这个部分是没有办法处理的，这就是变成一种过度反应的周期。那么对过度反应我们怎么去调整呢？你看到塞斯的这个系统是非常清楚的，他先告诉你说你要有一种丰盛的感觉，相信表达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一旦没有办法去处理的，那一定有情绪出来。那情绪出来没关系，你相信它是可以处理。那你相信它可以处理的意思是什么？其实你也是用丰盛的角度当它的基础，所以你才会相信你这样的情绪出来，你的神经身体上的反应都 OK 的，因为它会自己会处理的哈，也自己会调整。那现在只有最后一个关键，就是在处理的时候不要变成一种打群架，累积以前的所有的不舒服的点，你只要先处理这个点就好了。这里有一个非常具体而且实用的方法，这是塞斯的教导。假如你已经落入了一种过度反应周期，也就是恶性循环，你跟对方已经落入恶性循环的话，你怎么去处理呢？塞斯这边的教导是这样，他说在一段时间内，那么你必须要密切的注意你只是对当前情节做反应，你只要做这一点就好了。好，对，比如说夫妻关系好了，你对他不满已经很久了，好，但是今天的事情只处理今天就好，你不要再去把今天处理的事情跟以前的事情做连结，你只要处理今天就好。不要说呢，你一直都是这样啊，你这个人是怎样啊，你一辈子都是怎样，不要有这种刺激，你就连这些的概念都不要发生，你只处理眼前这件事情，你把你的专注点就只处理当前情节。如果他今天没有把衣服收好，你只要处理让他去把这个衣服收好就好，不要把这个衣服收好的事情变成你这个人跟猪一样啦，你这个人就是不干净啦。我最近是听一个朋友在提我上次也大概提过了，他有一个非常好非常棒的男朋友。好，那问题是后来他们就分开了，分开的原因就是他觉得这个男朋友生活习惯不好啦， 碗没有洗啊，都是第二天才要洗，或者是袜子没有说好。但是如果啦，好，我们这样讲，是因为他累积的对这个人的一个固定的看法了，所以他就算今天说了这个袜子洗了那个碗没有用的，因为他以前没有洗，那我怎么样跑到以前去洗我以前的碗呢？我怎么样去跑到以前来捡我以前的袜子呢？你捡不到啊，你洗不到啊。可是他在你内心里面，在你内心里面他是有时间性的。我们昨天的课程提到时间跟空间的存在啊，空间的话是实物存在嘛，时间是在你内心里面有强度，然后它的印象是在你的内心里面，所以它处于疑惑哈，已经没有办法移动你内心对它的感觉了哈。所以因此这里的教导很简单哈，你现在开始不要去管过去怎样，你只针对眼前的情节做出反应。如果你只对眼前的情节做出反应有什么好处？因为这个部分处理掉以后，它会使你的观感啊，至少不会重新再累积下去，而且它会对以前的事情会放淡掉。但是如果你要一次处理的话，你就是如同我刚刚讲的，我怎么样去收我几年前的袜子呢？我怎么样去洗几年前没有洗的碗呢？那个只是在想象当中啊。这里赛斯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系统很快会自动调整为正常的行动，而这个过程会变得再次成为一种自动恢复正常的过程。所以有简单吗？很简单。好，但是我们怎么做？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一对夫妻他们的关系非常不好，然后你要听男生或女生那一方面讲的话，他可以讲三年，每天在讲他的不好，可以讲给你听三年太夸张了，可以讲一整天了。但是真正要做的是什么？其实就从两个人可以开始牵手走出去，两个人可以把今天的事情处理好。如果他今天可以处理好今天的话，他那些以前的事情不处理也就没有关系了。所以他这里赛斯的教导是非常清晰的，他说你只要密切注意当前的情节，只对当前情节做反应就好。你处理现在的情节，你先不要管以前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也不要把以前跟现在的事情做连结，你只要处理眼前的情节，你处理眼前的情节，对眼前的情节做反应以后，这个系统自动会调整成正常的行动。所以这一招真的很有用。比方说你觉得孩子你说他就是宅男他就是不努力的，你只要眼前的事情处理好就好。你眼前叫他出去他出去了，你只要把眼光放在现在就好了。不要说他以前没有怎样，他以前不努力他的功课不好，不要去处理这些部分，因为这些没有办法处理。好，只要你对当前的情节做反应以后，然后系统就自动的会调整成正常的行动。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呢，重要的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可能感觉到烦恼的时候，就不要推迟你的行动。也就是你觉得不舒服的点你就去处理嘛，因为你是丰盛的啊。好，清理你的系统。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们在部队行军啊，好，那你的脚步走得跟别人不一样，你只要现在把脚步换成一样就好了，你就不要管你之前多久以前你的脚步一直都不好。一样的情况嘛，如果生产线在类似像一贯作业的生产线当中呢，假如说有一个东西呢它乱掉了，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把现在乱掉的那个点呢把它调整好就好了。至于前面乱掉的部分就不要去管了，你先把现在乱掉的那个产品把它扶正，一扶正以后你就发现后面的全部都正了。你只要扶正现在这个点上的那一个点，后面的所有的产品再过来就全部都正了。自己前面的已经不好的部分就不好了或许也许就是不良品，或者就是后面的人再去处理。好，所以你当生产线的物品发生错位的时候，比较重要的是你把那个当前的那个点把它扶正了，那后面的错位就不会再错位了。好，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重要，就是我们参考，我们常常不是在这样，我们会用记忆、用感受、用累积，好，来处理事情。可是这里是跟我们讲说，你要的是清理你的系统，让它正常的运行。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当你开始学习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你自己最初的过度反应，仅仅是因为过去意压的累积，是对过去的意压所不认可的指控。所以我们要清楚的是我们的系统，也就是说我跟对方的运行，哦，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那种生产线的状态，就是现在开始正常了，那以前的部分，那以前在乱掉就乱掉了，我们先不要去处理它，我们把现在的部分处理干净的，开始两个人的一种对应方式是正常的，是一个自动的状态，哦，这样的话呢，他说很快的，哦，你就发现整个系统都会变成正常的，哦，就不会再一直指控下去，不会用过去所抑压累积下来的不满呢，都集中在现在这个点上。他说呢，这一点，哦，以你的方式也适用于你，也适用于鲁伯，也就是说你自己也不要这样压自己啦。那你跟鲁伯之间的关系也一样，你不要说是永远认为鲁伯就是不会走路啦，就不会做这个不会做那个，你这一点先 OK 就好了，你当下的这一点把它扶正了以后，系统慢慢就是会正的，哦，不好的部分那是以前的事情，那现在开始，哦，就当下是威力之点啦，哦，当下的关系弄好了，当下的跟别人的关系，别人的对应方式，哦，别人对你的造成你的不愉快的部分，当下处理好就好了，那以前的事情都不要处理了，哦，真的不需要处理，而且无法处理，哦，所以他说也是用你跟鲁伯的关系，也是用你，也是用鲁伯，哦，也是用你的所有的反应，不只是你跟这个邻居的关系啦，其实夫妻的关系更是这样嘛，你夫妻的关系要扯根本扯不完的啦，哦，跟儿女之间也是扯不完的，所以儿子女儿在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没有办法有出头天的一天嘛，他不管今天做的多好，你说你昨天是怎样，你以前是怎样啦，啊，你一直以来都是怎样，那怎么样嘛，根本无法做啊，对吧？所以今天如果能够处理好，那让系统的运转正常，这个就是赛斯对我们的教导，哦，赛斯说这是情绪生物自发的本质，我们都是情绪生物，我们有情绪，我们是情绪生物，我们情绪生物会有一种自发的本质，情绪生物会释放自我，然后会打开创造性的管道，它的英文是 emotional creatures， 就是我们是一个情绪的生物，那情绪的生物一定是有内在的，那内在一定会释放被困住的自我，然后会打开创造性的管道，好，这又是回到多次元的概念。所以赛斯说当你感到高兴或快乐的时候，或有一个愉快的这种观点的时候，那些事情也应该在当时表达，不是只有不舒服啦，你高兴或你快乐或你有愉快的评论的时候，你可以当时就表达，而且要充满感情去表达。他说如果你这样表达的话，这样的表达会满足或愉悦你自己的系统，也会愉悦他人，好，这些事情都不应该被推迟。所以他的观点好像不是在处理你自己现在的情绪状态，而是在调整你已经错位的系统，好，你的系统如果像生产线这样的，会有自动的反应，啊，你内在跟外在之间的一种回应方式的话，如果你把你的快乐你的愉快的感觉表达出来以后，啊，它也会调整你的系统，因为你的情绪是被表达，所以这些舒服或不舒服的事情，啊，不要被推迟，啊，不过还是再讲那一句话，啊，在表达这些东西的背后，我们一定要看清楚我们内在是富足的，我们内在是丰盛的，我们不是个受害者，哦，所以他问罗说你还有其他问题吗？罗说没有，我想没有，你尽管继续，哦，甚至说然后这个系统开始欣赏他自己的自发的表达， 刚才讲系统嘛，我处理好我的系统，我的系统开始运作了，那会具有灵活性，而且更容易接受。假如说你推迟它的反应，你不让它表达，等于你把你的能量堵起来了。那这样的话呢，因为你拒绝了你的情绪的表达，那情绪又是能量嘛，情绪又是动力嘛，这样的话不仅仅适合你个人，这里我为你们提供的建议对于你个人也具有非常大的实用性，就是说不只是你自己啦，其实对别人也都很适当，你让他去表达他自己嘛。那如果他在表达他自己，你就不要觉得他是 personally 对你提出攻击，而是他只是提出他的需要而已啊，提出他的观点。那不管是正面或负面，当他提出来的时候，你开始正常系统运作的时候，系统没有错位了，那这个系统就开始会自己去欣赏他自己那种自发的状态，然后呢灵活性就更大了，而且接受度会更强了，除非你不让他表达，那这样的话才会造成问题。他说这个真的不只有适合你个人了，也是适合所有人。好，赛斯这里说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要结束课程，不过我试图把你们两个都理顺，但这个资料对你仍然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而且很大的普遍性的用途了哈。那么鲁伯是可以帮助其他人了，而把它解释刚才讲的这些概念，今天从头到尾都在讲丰盛这个概念嘛，所以赛斯在结束课程的时候他就说，我最忠诚的祝福你们两个有一个丰盛的晚上，他很幽默的这样讲。不过呢赛斯就说呢，因为我的心地善良，我还要再待一会儿。罗说你要待多久你就待多久啊，没有问题的，我们是可以等的。赛斯就又回过头来讨论那个他的邻居造成的噪音的问题，他说在噪音问题上你在与自己进行一场战斗，而这比缺乏睡眠更感觉到需要。现在睡眠能够带给你更多的精力的恢复，也就是其实隔壁的那个噪音呢，带给罗跟真的困扰还蛮大的，因为会影响到他们的睡眠，而且内心一直在战斗。10点58分最后要结束之前，赛斯是这么讲，他说非常重要的是你对你邻居的不满要进行表达，又来一次了，并且是要由你自己来表达，不是叫你老婆去表达。我们通常有时候男生有什么事情啊，跟隔壁有什么任何纠纷或问题的话，都是说老婆你过去跟他们讲什么。这里赛斯说呢，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是什么，你对你邻居的不满要进行表达，而且是你自己要表达。鲁伯你老婆呢可以加入，但重要的是你要亲自去表达这个烦恼。为什么？因为烦恼是你啊，但我不知道真是不是有受到烦恼了，但是显然约瑟是受到蛮大的烦恼。他说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去感觉到他的释放，只要有可能这样的反应都应该被包括到所有的人，像造成这些烦恼的人直接表达，而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各位为什么他要这样讲？这里有提到嘛，你在表达的时候同时去感觉这个烦恼的释放，所以他把这种表达其实当作是我们刚提到的那种清理他内心的感受系统，让他不要感受去错位。当他去自己表达的时候，不是透过别人去表达的话，他才能够真正去感受那个不舒服的感觉，那种烦恼的感觉真正是释放掉了。所以他说不要叫别人去表达，而你要自己去表达，你自己去介入。那你老婆可以帮你忙，但是你要自己做。他说要不然的话，在某程度上自己就有一点被欺骗的感觉。好，也就是说你那个对方是同意的，或者是不再造成噪音，可是你内心的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并没有真正的释放掉，你好像觉得你是被欺骗了。 甚至说同样的哈，随着这样的表达会存在一种以貌换者的直接参与，而这个参与呢可以导致双方对立的更多的了解，否则的话就可能不会导致了解啊，而这种互动对双方都是很重要的啊。你听懂了吗？啊，他问罗哈，啊，罗说是，所以为什么要他自己去表达呢？啊，因为才能够去释放内心的感觉嘛，然后呢才会了解对方真正的立场是什么，他的理解是什么，我们的理解是什么，好，就是必须要直接去处理啦。他说你的邻居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你们情绪的本质，他的邻居不觉得影响到他们啦，你对他的负面的态度是因为你过去没有做足够的反应，你过去不满意但是你都没有去反应啦，哈。他说如果按照你现在内心所想的，这个人真糟糕了，这个人很坏了，我应该要想办法给他一个重重的打击，当你真的按照你内心的那种想法那种计划的话，你这邻居会觉得他被大锤击中一样啊。可是他正在寻找方向啊，他并没有打算让你难过，他也没有打算让自己变成一个不好的邻居啊。所以表达是重要的，要自己去表达哈。OK， 那这一节到这里也差不多算是做个尾声了，算是说祝你们有一个甜蜜的梦。那罗回答他说你也一样，我不晓得赛斯是可不可以做梦，赛斯曾经提过啊，在梦境化价值完成，罗问他说你们有做梦吗，你们是怎么做梦的，赛斯说我们把我们自己埋在知识跟经验里面，那我们不晓得这个他们这个做梦的方式是跟我们的做梦方式差在哪里，不过是蛮有趣的。好，这个时候11:03，那课程就结束了，那我们477节到这里也结束了，好，那也晚了哈，谢谢各位啊，衷心奉上我诚挚的祝福，也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以及有一个甜蜜的梦，我们的课程就结束到这里了，谢谢大家。